好，大家早安，谢谢国敬的分享。真的箴言里面充满了许多许多的人生的智慧的奥秘。如果我们能够不单是谨记箴言，抓住箴言的话，真的在人生的很多事情上都很有意思。当然国敬在分享跟女儿的一个互动里面，一同来思考这节经文。我想这节经文很好，应该请儿童教会的老师要教儿女们一定要背懂这节经文，背了之后要送一根杖给父母，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请给我合宜的管教。不过你也可以不一定需要用到这根杖除非如果我们抓住原来如果是听从那你就不需要用到这根杖只是拿来摆着，跟包括以后可以传承给他当你以后长大了嫁人了有儿女了这根杖就是流传给你的。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虽然手中是一根杖，但是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那这个教训其实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同样的就是会出现箴言里头一章的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经文，好多不同的真理，是那些真理如果你要一段一段来分有时候不太容易是因为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他可能已经讲了好几样不同的事情。那同样当我整章这样看下来的时候，这章可以看到一个全人的一个富足。一个富足我们在说当中好一些部分谈到财务的问题，可是富足不单单是在财务，富足是在整个生命，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带来富足。所以如果把这些的经文这25节的经文分类的话，我一路看到的时候就看到当中有可以分成至少四大类了。如果比较大一点来分的话，一个就是有智慧的耳朵，第二个是有关结果子的嘴巴，然后是行正直的生活，再来就是真富足的生命，这四个类别。好，我们先从有智慧的耳朵这个角度来看第一节说智慧只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所以听跟不听。第十节说到骄傲只取竞争，听劝言的却有智慧，所以智慧是在听。第十三节藐视训言就是不肯听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还有十八节去节管教的必自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都是一个智慧的耳朵。智慧的耳朵是什么？会听，能听，愿意听。当然当我们说到会听的时候或者愿意听的时候，很常就不是我鼓励你啊，我觉得你很好嘞，哇我赞美你，我觉得哇你很棒嘞，你愿不愿意听当然这种话没有人不愿意听。当然很长的时候就是说你这样做其实不对的，你这样是不行的你是不可以这样子的。那这种话当然我们就不愿意听，会觉得很难听。这可能还好，这只是一个劝诫。但是有一些话是甚至是责备，那有谁会去责备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呢？他跟我无关，我干嘛要责备他？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但有关，而且我在乎他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活得好，是不是能够行得正，是不是能够有影响力，是不是能够荣耀神。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另外一个人是好的时候，当然就会从一个劝勉的角度甚至是训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所以你愿不愿意听，其实你看到智慧是什么，一个智慧的耳朵是肯听肯受教。当然这几节经文里头会给我们看到一个正面有一个负面，相反的负面就是拒绝教训的其实是自取灭亡，是自招羞辱。那所以什么才是蒙福的人？首先当然就是一个受教的耳朵，就是肯听话的耳朵。那不肯受教，当然这又回到一个我们的心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里头 会一直抱着一种说，你比我厉害吗？为什么要听你的？那很常，当人从这个角度做出发的时候，就首先你就是选择了不是按照一个更有智慧的耳朵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真的，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事物，很常都是神借助这些的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功课啊，就是大自然里头一花一草大自然的整个情形，很常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是不是愿意受教？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而富足的人，就是先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所以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耳朵来祷告，是不是真的我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当然所说的耳朵不是这个耳朵，所说的耳朵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愿意听的人？所以当愿意听的时候，你会发现牧养你的人他才更愿意讲。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日以来真的看了太多太多从我们身旁擦身而过的，开始出现都很愿意听，哇，都觉得很好啊。可是听一下，当听到一些比较重的话的时候，哇，不容易了，我就不容易听了。哪怕你立定心志说，我真的学到功课了，我就是要听的，哎，这还是有层次。因为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哇，你说受不了了，哇，为什么你讲不停的？那讲不停就是因为我就发现要你好。那大家如果来六一久了，你就知道六一有一个检讨的文化啊，我们晨祷有检讨，我们聚会有检讨，我们任何的活动啊，最后都有一个检讨。那检讨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大家已经付了很大的努力了，最后会发现哎呀，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其实这个检讨的文化就是让我们看到有人愿意帮助我们去突破我们还可以突破的地方。所以有智慧的耳朵是一个肯听的耳朵，这是第一。第二，结果子的嘴巴。第二节说到，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巴必致败亡。还有去到第五节，一人恨恶谎言，二人有臭名且自惭愧。那这个地方说到几个地方，说到口，说到言语，那说到嘴巴的果子，那口中的言语啊，是成败的关键钥匙。就是在苗圃八福里头口出恩言，就让我们看到启动整个好坏祝福或者咒诅的，其实是嘴巴，而嘴巴就成为那一把的钥匙。所以口中的言语很关键，很重要。所以你会看到你说好话祝福的话，如果我们的口已经被神炼净，被真理炼净，被圣灵膏抹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口都会说积极造就鼓励安慰的话。诶，当然你说耶稣也讲过责备的话，是啊，当然你要知道在对的时候应当讲责备的话，应当讲劝勉的话，这也是真理的一个教导。但是很常如果在我们一般的互动的当中，如果我们口中的言语都能够鼓励啊、造就啊、赞美啊、肯定啊，那很显然的你一定会看到好的果子。因为每一句话出去就像一个种子栽种在一个人的心田里头，你鼓励一个人，这个人被鼓励，他原本很沮丧，他原本很软弱，可是被你鼓励之后，哇，他就觉得 OK 了，我好，我就重新站立起来了，我就可以继续面对我的人生了。那当下他为什么有这个力量来面对人生？原来是你的一句话的栽种产生的一个果子，让他可以有这样子的动力起来。可是动一下，当然社会很多的污染啊，很可能哇，又被撞击啦，又被打击啦，又被攻击啦，然后他又软弱的。可是他知道想到想要来找你，因为你可以鼓励他，你可以安慰他。所以你想象如果每一个人我们的嘴巴都是能够结果讲积极正面的，而讲真实美善的， 这个当然就是会带来美好的果子。箴言很长，就是讲的一方面又讲另外一方面相反的啊。如果是谎言哦，如果是啊大话啊，那这一些最终带来的很显然就是一个败坏啊。所以口出恩言说好话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说到嘴唇的果子，我就会想到希伯来书13-15节说到，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口中的话就是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如果能够常常想到以颂赞感恩献上为祭，都是以主为我们的中心的话，那很显然我们的言语就更容易结这样的果子。那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你也知道，当你软弱说了重话，说了攻击性的话，那会带来的是破坏。那这个在每一个家庭啊婚姻啊，我想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也会这样子的，就是不经意不顺心不顺眼我们的口也会不顺了，就会说重话，说攻击性的话。但是你知道，你一旦说了攻击性的话，其实最后吃苦的是自己，遭殃的是自己。关系一不好，其实你的心情也会跟着不好，接下来你的日子也会跟着不好，接下来你每一分每一秒你都会觉得那个空气里头凝结着一种的会让你窒息的一种的气氛，是很不好受的。所以你发现什么时候当你愿意谦卑悔改修复关系，你发现整个空气又改变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嘴唇的果子，这是一个关键。那第三 OK， 行正直的生活，那这个就有多几节经文我都不一一的讲了。比如说第六节，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必被邪恶侵覆。Okay， 第九节，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那当中第14、15、16、17这些都可以把它归纳在有关我们的行为的这个部分，我们所做的是怎么样做出来，你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生活。所以首先你会看到这张经文，如果这样来分类的时候，首先要能听，你能听了你才能说。如果你听不进去，其实你也说不出来。你听不进去你能够说什么呢？你大概说你想说的，说你以为的。可是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天生下来就是完全的，都一路受教一路受教。当我们说诶，这个孩子很乖，为什么这个孩子很乖？是因为他肯听话。如果他从小就不听话，没有人会说哇这个孩子很乖，哇你从来都不听话可是你非常的乖，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乖就是他听话，当他听进去了，他就会说出来，他就会说好话。就好像恩琪听了之后会告诉妹妹，就是你要听话啊，不然的话会被仗打的啊。 OK， 那他听得进去，他就会说出来，说出来他就会说提醒的话啊，他就会说劝勉的话。所以听了懂得说，那懂得说，当然有些人嘴巴说的跟做的不一样，那当然也是一个里面的问题。所以听要听进心里，所以当你说得出也要能够行得出。所以这里所说的行为正直，正直的行为，所以是要能够在行为上行出来的。而一个人的为人如何，有时候自己说了还不算，是要旁边的人说。那旁边的人说很重要，就是因为你的为人如何，其实有时候表面一个相处我们还说不出来，是经过时间相处之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旁边的人说的就更准。这两天我们为着我们敬爱的杨景玲姐妹的丧礼来做追思。那在整个追思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意外来了好多好多人， 就是他家人预备的那个场地好像只可以坐30人，可是来的人超过100人，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场地坐得满满。然后当中我开放时间让大家有机会上来分享，你会发现多数人的分享都会离不开他的温柔，他的亲切，他的和蔼，他的忠心，他的爱主，他的各样的美言来诉说他的时候，那这个说的印证那个所说的，那个所说的印证另外一个人所说的，大家都在印证。那这个是我们从客观你回过头来看杨景玲姐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给予了这样子的一个的好评，美的评语。那虽然他的家人都不信主，他单身，他没有儿女，但是他的这些兄弟姐妹当中，特别是他的比较主要在负责照应他的这个妹妹，昨天跟我谈话的时候心中很有感触他觉得真的，他说景玲在天之灵，如果他看到这个情景，他真的得很大的安慰，看到这么多人来，看到这么多人给他的鼓励，看到整个两个晚上的追思礼拜的那一种的气氛，真的是充满盼望。那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得很大的安慰。那你发现一个人，当然这个就是叫做所谓盖棺论定，就是来的盖了棺了，那大家来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能够给予好评，那觉得真的很感恩。这些年日以来，我觉得景玲他就是学会听，那学会要去说鼓励的话，包括当第一个晚上我女儿上来分享的时候，哭着分享她的那个激动的分享那个经历。昨天晚上另外一个同一个牧区里头的另外一个少女，在瞻仰仪，她没有机会上来讲瞻仰仪容的时候，最后一个她还没走，在那边哭了很久。我们的一个姐妹，后来我去了解她，我说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呢？我相信她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原来他就是说他很年幼的时候，因为他从旧教会还没有搬来之前都已经在了，就是也是这个女子这个姐妹才20左右，那他年幼的时候，所以也是很年幼的时候，原来也跟景玲姐妹的一个互动，也是他心中很多的感触。那所以我就觉得旁边的人给你的一个好评，这是很显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的为人如何，你的行为如何，你的配偶怎么看你，你的家人怎么看你，你的弟兄姐妹怎么看你我想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说我很好，他们都看走眼了，有眼不识泰山，那个是孤芳自赏那是因为你的盲点，你没有看到自己所以这是好时间不多，最后剩下的其他的经文讲到一个真富足的生命。好，什么是真富足的生命？从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所以富足其实是有门的。那什么叫做富足呢？其实 OK， 我简单的提出几个点。殷勤的必得丰裕，这是第四节所说的。所以你是一个殷勤努力的人吗？你是一个肯付代价，就是总之你是一个勤劳的人，这是一个富足的其中一个原则。那第二，在第七节的时候这一节说到假作富足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那这里我想简单的笼统的一个意义给一个意思给我们看到，是有钱而低调不夸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谦卑的人有钱却可以低调，那最终才是生命的丰盛，否则其实很容易惹祸上身，就是最后会破财消灾来保生命。那 OK， 这个是所罗门所写下了一个箴言，那很显然这个背后有他的人生的一个道理跟意义。第八节所说的神不偏待人，没有钱有平安没有钱确实有平安，所以金钱的多寡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完全是不是富足，钱财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层面，但是真的富足包含 平安，包含你是不是满足。一个人很有钱，哇，很不满足，很不满足。你说他有钱，可是他一点都不满足。可是一个人好像没有什么钱，哇，我很满足，我很快乐，我满足。所以你看，这什么叫做富足？所以富足应该不是单单从金钱的一个角度来衡量。快乐啊，能够帮助别人，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看，这是不是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可是一个人，我说我很有钱，可是我从来都不能够帮助任何人，或者没有任何人从你身上得到帮助。那你的富足其实是好像一滩死水，不是那一种能够流露出来的。所以看到神不偏待人，没有钱可是有平安，这也是一种的富足。在第八节给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继续说到赚钱是从勤劳而得的。所以这是重复刚才说过的一个提醒。第二十二节有说到真正的产业最终还是属于义人的。二十二节这里说，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寄存资财。就看到恶人，你所经营的，哇，你好像赚很多，可是最终你发现恶人在神的眼前，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任何存留的。所以最终能够存留的是义人，最终能够得着的是永恒。所以这个是一个义。那很快我跳到最后一节了，就是25节，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赌富缺粮。义人吃得饱足，我想这是圣经不变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所说的，今天当你做好你心的正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神的供应。那作为一个传道人，这些年日以来，我们都不是处在一个高收入高薪的这个位置，是一路这样走下来。那当教会越稳定，我们能够越走在一个比较基础、比较基本的一个水平，就是说不至于太缺，当然不能够跟一般的所谓的那种高薪的来比。那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过的生活，你会看到神真的非常的恩宠，一路没有缺欠的一路这样来经历，就会看到不要说饱足，就是丰裕的，我们是比一般人更丰裕的。这是我就只说即使是在现实的生活里头，你会看到神的一种的丰盛的供应。那我觉得这种丰盛的供应是当一个人走对做对按照真理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就是这样来供应的。那很常人的一个做法是，我想要盘算，我要算看够不够。可是当人一盘算的时候，很常真的人要在盘算里头过着很不容易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不是说不算，而是有信心仰望，而是知道按照真理来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路走下来，你就回过头，你才能够理解啊，就这样走过了，就是这样子成家生儿育女，培育儿女读书，能够整个生活不但是没有缺欠，而且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能够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在经济上都可以供应别人。那你想到这样一路走下来的时候，原来这就是一个神所说的义人得饱足的一个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全人的蒙福是从我们的耳朵，从我们的嘴巴，从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最终我们要看见神的丰盛。Okay, 师母要分享吗？ OK, 好。
我只接牧师讲的这三个层面齁，听说行之后其实就来到后面第九节开始，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受教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生命树。而这个生命树呢会有些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就是几节几节我这样抽出来啊。第十三节会得善报，第十五节呢是蒙恩的生命，是在第十七节呢是能够医治人。那个医治人不是你是医生，而是你的生命里面 无论是透过你的经历、你的分享、你的行为，你在医治人，那个医治是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你就成为那一个我们六一一的使命，要去行的医治伤心的人，OK。然后第四个层面呢，是得尊荣的，在第十八节。第五个层面呢，你会有智慧之友，就是你是跟智慧人在一起的，所以你身边不乏，就是不会缺乏智慧的人。那第六呢，你是有能力留下遗产的，就是留下祝福的，留下美物的，无论是给你的至亲的，或是留下给你身边的你牧养的。虽然这地上会过去，我们可以留钱财能留多少，但是你能够留下美名，留下美物，留下祝福给你所爱的人吗？这是在这后面这里我看到的。然后最后的两个呢，第七第八是什么呢？你如果是一个受教的生命树，你也是一个愿意去管教的，你的生命里面是有上有下，你是一个流来的，不是一个阻塞的，那你管教就有智慧。然后最后呢，是像牧师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是得饱足的。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也很清楚就看到，我们要听智慧的训言，我们要说真言，就是对的话，真实的话，不可以说谎，那我们要行正直，这是我们愿意做的吗？